段时间呢引起了一小波的关注。那之后呢，我也会把一些相关的链接 pink 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大家可以具体的了解一下。我们就把 PFP 这种打法简称为猴子这种打法简称为 PFP GameFi， 它就是先以一个 PFP 的 NFT 为主，然后构造一个以 NFT 资产为基础的共识，然后再陆续推出各种小游戏，往里面填充相应的内容。那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另外一种的传统的 GameFi， 它可能是以链游为基础反推元宇宙，比如说像撒库他们的项目，它最终定位呢可能是一种综合类的元宇宙项目，但是在这个项目的最初呢，它可能是一款具体的游戏为起点，可以说是以游戏为基础的元宇宙。那我们今天也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几位嘉宾，那分别从 PFP GameFi 和传统 GameFi 的视角来和我们一起进行探讨。我们先请咱们台上的几位包括主持人在内还有嘉宾，然后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Cindy 从你这边开始可以吗？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是Satoshi's Angels 的创始人，主要帮一些区块链项目做一些市场推广工作。然后今天主要是来学习的，因为你像认识安迪哥很多年了，然后也知道他从很久之前，去年就一直呼吁我们大家买猴子嘛，哦，前年的事情了，然后一直也没有买，就总觉得太丑了，错过了一波。然后也知道他跟培才之前也有关CryptoPunk 进行过一些讨论，就是 Andy 不是很看好 Punk 这一套，然后他觉得猴子这一套打法就很牛逼，所以今天就还是主要来听他们 battle 的。
好的，谢谢 Cindy。那我们就按照海报上的顺序，也请嘉宾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先从 Andy 你这边开始，可以吗？
哎，好，大家好，我。这个主要是我想跟大家聊，我就最近发现这个 P2P GameFi 挺有意思的，就想跟大家聊。我之前搞互联网，后来也跟肥财一起搞过矿池，然后就现在在做 Bandao。对，主要是现在聚焦在 MT 这个行业，对，然后想跟大家多聊聊这个自己的这个认知，想交叉来看这个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事情。
谢谢 Andy， 撒库。
大家好，我是那个 Sakura 啊，然后我是那个 Matrix 这个 Matrix Fire 这个平台的这个 founder。然后这个刚刚那个娜有介绍啊，其实我们其实是属于一个我们也有带这个 PIP 游戏啊，然后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2021年、22年这种游戏模式的一些思路在里面。然后而且我们还是一个游戏平台，所以今天这个话题里面，其实这两个大的讨论点我们都已经覆盖到了。然后因为我们最近也在做宣发嘛，反正就这个。应该还是这个昨天币安也帮我们推了，所以大家，可以待会儿围绕这个就是这个未来的 Web3 的游戏的整个的模式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市场运作，还有它的一些机制，我们可以多探讨一下。那我今天也可能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多去展开看看大家的看法和一些观点，我们可以互相的碰撞和学习一下，大概是这样的。对，好，谢谢大家，嗯。
好，谢谢小酷。然后晚一点呢，关于就几位嘉宾的项目链接，我也会 pink 到咱们的空间里面。如果大家对他们的项目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那我们邀请下一位发言人裴才。
好，大家好，我是裴才，是上海挖艺的联合创始人，是一个2013年就开始挖比特币的老矿工吧。对，然后我们是从这个DeFi Summer 之后，然后开始关注 GameFi，然后也深度就是算是不算参与吧，就是反正有对这个包括从 Axie Infinity，包括这个Mobox。Magic 就是这后面的 Stephen，就是这些GameFi 的这些概念跟项目都有关注，也有去就是下注吧，去做一些投资，对，然后后来也发起了这个现在的 GMA 社区，然后对我们的 GameFi 还是一直很看好，对，也希望借这个机会，那么这个跟大家再沟通交流一下，这个经过了这个 DeFi Summer 之后。那么，包括这个 GameFi 的繁荣以及 GameFi 的这个萧条之后，你们观察到的一些新的现象，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吧。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裴才。那最后一位压轴的发言人 Vase。
Hello，大家好，我是 Vase，我那个是一个投资人，然后我投资， 然后最近在推动NFT 相关的一些项目，IP3 这种，然后那对 GameFi 实际上，我主要是跟大家来学习的。
好的，谢谢 Vince。我们今天几位发言人都很谦虚啊。等会儿我会把他们相关的介绍以及他们的项目信息也 ping 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如果大家对他们的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流程啊。就我们开场结束以后呢，就会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分享环节分为主题讨论和自由交流两个部分。等到自由交流的部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申请发言，咱们一起交流。因为我看到咱们台下已经有人在申请就是交流了。那我们先以今天的话题讨论，几位嘉宾的话题讨论为主。等咱们几个前面几个问题交流完了之后，然后台下的嘉宾如果有想要补充的，咱们再一起交流。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啊。那我们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以 Yuga 为例聊一聊 PIP GameFi 和传统 GameFi 嘛，那我们就先请几位嘉宾从各自的视角出发，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以 Yuga 为代表的这种 PIP 的 GameFi，他们这种打法和传统的 GameFi，他们这种打法，他们各自的特点、优劣势分别是什么？我们就还是按照刚刚介绍的这个顺序，从 Andy 你这边开始，可以吗？
可以可以，因为我关注 Yuga 比较多，整体 GameFi 我关注的比较少，所以其实我今天来主要是分享我看到的从 Yuga 这种 POP 的方式来做 GameFi 的这个我的视角，然后希望多得到这个 GameFi 传统 GameFi 这些视角。我看到了这个 Yuga 的 GameFi，它其实就是它先是立足一个 POP 这个需求嘛，因为 POP 它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说，有个人需要头像，那头像它就会有这个。在互联网里有这种这个社区的这种相互认可，然后这个有了收藏价值或者有了贵的价值以后，它会形成这个就一个社区有这么个这个状态。那游戏可能更多是从游戏本身，所以我看到的 POP 它情况就是说，Yuga 在把猴子做火以后，其实拿了 S6Z 还有拿了 Animal Collective 很多钱嘛，然后他们其实主要是想把这个元宇宙或者是 GameFi 这个东西，彻底的从这个 POP 这个层面扩散开，然后邀请更多的 POP 来进它元宇宙或者去玩它的游戏各种。然后，就它从我的角感觉，它更像一个，就是我最近有这种感觉，就为什么我很想拉大家一起讨论，就是我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就这种数字移民的这种，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是立足一个东西，就像早期你看我们有比特币的时候。就今天给你空投一个 BCH，明天给你空投个 BTG，后天给你空投个什么 BTD，什么乱七八糟的空投，它就是像它有点像什么？它有点奖励一个人数字游民，他先在这个领土上面，他长期在那边，他持有这个 NFT，或者是就早期像比特币是持有比特币，他就给你各种空投，因为链上账本就在那里嘛，对吧？然后后来就是 DeFi 的各种空投，你交互过 Uniswap 给你空投各种东西，就到了 NFT 这个层面，我就有点感觉就是。就数字游民这东西已经身份 ID 开始确认了，然后他就开始，各种 Yuga 给你空投各种 mint 各种什么变异猴啊，什么这个药水啊、土地啊、Apecoin 啊，反正这个游戏啊，后面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就不断的给你空投，所以他就会逼着有点像大家从一个开发美国大西部一样的，你这在美国一直待了久的人，然后就会有这个社区这些人不断搞事情，然后有不同的福利，然后但是他要求你就是你得长期在这个地方坚持住，那你可能要持有一个很贵的东西，像 Yuga 这个头像很贵嘛，那持有的人他流动性不太好，他也不太愿意卖，然后这个社区也比较多，所以他就成为了像有点像数字游民的这一群人，那一个社区10,000个人就形成了一个小的这个社区或者一个小的国家一样，那这群人就在这个数字这个世界里面站下根来了，然后。基于这群人扎下根了，相互有认识这些人，这些社交媒体，有这些这个社群，那这个能量足够大，然后他再基于这个东西再不断的衍生出去。我们这群人一起打一个游戏也好，打第二个游戏也好，这个 mint 这个也好，mint 那个也好，空投这个也好，或者去哪一个那个元宇宙里干什么事情都好，反正这些就是我们的身份 ID，这个属于我们的数据，然后我们这个就不断的在衍生，就是我观察下来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感觉这个。它是一个资产优先、共识优先和这个把人留在一个这个数字里面的这种感觉，它不像一个游戏，我打完了这个就会那种，就游戏假设后来做不下去了或者是什么样，那这个东西就跟没关系了，那 NFT 我也可能就归零或者都不管了。但头像这个东西，因为跟身份长期绑定以后，它其实不太会变， 所以他就把人不断固定在那里，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讨论这方面的这个东西。对，这就是我看到的东西。
好，谢谢 Andy。 那萨库，要不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补充一下。
OK， 最近因为我也在玩这个下水道这个游戏啊，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做这个做了游戏做了十几年嘛，然后确实它跟我们以前做的这些游戏的这个逻辑和运作的思维都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对于这个就是这个猴子的这个下水道的游戏，我的看法，它其实应该，你看从它的机制上来看，它本身它是给谁去做这个事儿呢？它其实是大部分是给分为三层吧。第一层是给持有 BYYC 或者说这个变异猴还有他们的那个狗的那些用户嘛，他们会分成他们那个卡也会分成 T1 T2 T3 T4， 那不同的用户分层呢就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卡，然后这个卡对应的游戏里面有不同的特权。那实际上它其实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本质上是在给他们原有的这一个生态的用户 Yuga 本身的这个生态的用户其实是在持续的赋能，然后游戏的这个其实玩法它其实是到最后上线的那天大家才能够知道它是怎么样的嘛。啊，所以其实大家都在说这个 Yuga 的整个的运作，其实我的理解它其实就跟 IP 运作的这个逻辑很像。 IP 运作一般会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从上往下打，另外一种是从下往上打。所谓的从上往下打就是这个我一下先做一个大品牌，然后呢这个其实这个猴子就是这样典型的做法，然后他剩下来做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是游戏也好，还是他们的视频也好，还有他举办的这个艺术展，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都是他整个品牌营销的一个环节啊。就他并不需要游戏这个完整的一个生态，比如说其实像很多传统的Web3 的游戏，它需要在游戏里面去承载整个经济系统，承载所有的这个循环，承载用户的时间，甚至承载用户的这个资产。但是对于像这个 PFP 这种游戏的话，它如果是从上往下打的话，它其实并不需要在这里面做的多深，它只需要在里面做一些营销和做一些玩法就好了。比如它的那个它那个游戏里面那个转场，它是一个赚菊花的过程嘛，对吧？这也是在玩梗。然后还有他们之前在玩的一些叙事，因为其实我一直观察到 Yuga 他们其实在做整个品牌营销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三个套路。第一个就是神秘感啊，就是他不会跟你讲太多他们的这个东西，他就是放一些故事在里面，放一些小的片段在里面，然后让你去通过各个产品去发掘去挖掘他们在做什么事儿，然后最后你发现来他们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叙事。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品牌公司，或者说是一个核心就是围绕品牌运作的这样一套资源的一个配置团队才能够做好的事情。而且前提是你还得有一个大社区，就是你一定得有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资产或者说品牌立在那个地方才能做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看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Yuga 整个的所有的套路里面，他们在保持神秘这个地方他们还有一个故事化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一直在叙事。比如说你看他那个机密猴，他不是有吞那个神秘金属箱的那个钥匙嘛，这个事情，然后玩家去从目标里面把这个屁股里面把钥匙拔出来啊，他其实都一直在讲他的这个故事啊。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下水道这个游戏本身它其实就是整体的是它品牌营销里面的一个环节。它这个逻辑它可以无限叠很多游戏啊，比如说这次是一个神庙逃亡，下次可能是一个Candy Crush， 下次可能又是一个 SOG 什么之类的啊。它这样其实只需要维持他们整个生态里面不停的有话题就可以了啊，就是我们的一个理解。然后像传统游戏的话，传统游戏的设计它就会比较体系化。什么体系？它就会围绕游戏去打，比如说就要去设计游戏的经济系统，设计游戏的商业这个目标感，设计游戏的这个社交性啊，还有设计游戏的攻略什么之类的啊。像比如说我们去年看到的 Step N 或者 Arch Infinity 啊，甚至一些胖子的一些游戏里面，它其实都会围绕着所谓的某个游戏点，有些可能是经济，有些可能是资产，有些可能是玩法，它会去在游戏里面去做这个事情。它的外部性跟游戏的就是 App 里面的那个游戏性的这个产品性其实是都很强的，但是像 Yuga 这种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在讲他们的品牌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是我个人会觉得这跟 IP 的这个打法是比较这个做法是比较类似的，就是有些顶级 IP 就是从上往下。那比如说像有些游戏的 IP 啊，大家看比如说海外的游戏像 COD 啊，或者像战地这样的，或者说举个例子像这个比如 DOTA啊，它都是有一代两代三代的，它早期的一代两代其实都是不知名的， 它是到后面做起来以后，它第二代、第三代才会有一些机会，所以这个叫我们认为的从下往上去推的这个逻辑。所以可能确实传统的 Web3 的游戏可能更倾向于这样一点啊，不仅是 Web3 的游戏啊，其实大部分的偏这个不带 IP 的游戏啊，我说的是不带 IP 改编的游戏，都是要是从下往上推的。他会先找到自己的一批种子用户，然后呢，通过游戏的这个内在的自我循环，构建一套完整的体系，然后去完成这个事情。所以确实是两个不同的做法，所以他们的用户也会非常不一样啊。这个可能比如说拿猴子的用户可能就持有猴子的这些用户的跟玩游戏的用户可能还是不同的人群啊。所以我们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挺好，挺有意思的。那像我们这个产品，其实现在也是在发，我们也是先在发 NFT。然后游戏是月底才上，那我们觉得这个方式其实可以很好的能够完成几个效果。第一个就是说可以建立一些品牌，然后还能获得一些这个早期的用户。所以我们觉得这里面会有很多融合的事情可以去做啊。其实整个像产品制作和产品的宣发，它其实是一整体的，就看这个每个团队他们自己背后的资源怎么样的，不同的方式会有不同的做法。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简单观察，因为我最近也在玩这个游戏，这游戏还其实还挺坑的，它。这个全服去争一个排名嘛，对，其实很卷，这也是 Web 三的一种策略。对，OK，我大概就说这些，嗯。
好，谢谢 Saku 其实从两个不同的视角都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的观点啊。那我们请 Wes 你这次先发言可以吗？就是从 PFP 的角度来聊一聊。
好的，因为我实际上也轻度玩了一下这个。下水道游戏啊，因为，我对游戏不是很擅长，所以呢，这个分数打得不是很高。但是在 GameFi，和 PFP GameFi 这两个方向上，其实我有一些自个人的一些见解啊，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就是关于这个资产的性扩张，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当传统的游戏加上金融，也就是经济模型之后，然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与 Yuga 为代表的这种 PFP 的这种 GameFi 最大的不同一点是在于资产的信用扩张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举例子来说，其实 Yuga 它是通过不断的发行新的资产来扩张它的信用，然后最后会形成信仰和这个能量的一个沉淀。那完成它整个的一个生态的建设，然后传统的 GameFi 呢是首先起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游戏闭环，来设计这样的经济模型，然后金融部分会嫁接在这个游戏之上，所以如果是传统的 GameFi，它在发行新的道具资产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摊薄原有的道具资产的价值。那么这个区别就是在于，Yuga 的这种资产扩张的这种方式，信用扩张的方式，它是一个增量能量注入，那么它需要注重的风险，防范是，这种信用扩张之后造成，整个能量注入不足，然后它新发行的资产价格崩塌，那比如说像之前发的10万块地。那么如果说它可能说注入的能量不足，那么会导致它的资产价格会崩盘，那这个是它的风险。传统的 GameFi 实际上它在发行这个道具资产的时候呢，就立刻就会对原有的道具资产价值进行摊薄。所以说，这个是两个起点不同的这种方式，带来的一个不同的效果，就各自会承担各自的这个后果和这个风险。那从我的这个倾向性来说，我觉得就是 Yoga 这种方式，其实会是现在比较新型的一种方式我也个人也比较看好，因为传统的 GameFi，实际上我很难看到就是说能够跨越式的打破这个魔咒吧，就是发行新的资产之后，对原有资产没有太大的冲击啊，这个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样的模型能够。或者方法论能够支撑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会更看好 Yuga 的这种资产性扩张的方式。然后第二点是，跟这个大家的起点也有关系，就是，我认为这个 Yuga 的这种 PFP GameFi 它是以社区为出发点， 啊，就是社区先行。那传统的 GameFi 呢，是以游戏的这种沉浸体验为出发点，这个就是两边不同的基础。传统的 GameFi 这边，它的经济模型啊，输出的是这个赚钱效应，就是说，它在这个游戏的沉浸体验的基础上，然后呢，它让你去获得这种赚钱的这个效应，然后呢，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它的 token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价值体系吧。它必须要围绕着它整个的经济模型来完整的这种输出，那么它的这个价值的承载，比如说它是一个币、两个币啊，这各种 token，它都会成为它这个游戏的血液啊，这个血液是极为重要的。那在那个这个传统的 GameFi，当它想扩张它的信用的时候，实际上它就要去想办法让这个token 能够支撑。自己新发行的道具资产是前面一个问题讲的。那第二种方式就是，本来是可以去支撑更多的游戏啊，那么，能来实现这个资产的外溢。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传统的 gaming 很少有和其他的游戏进行跨组织的这种合作啊，这种协同啊，比如说。自己的一个团队可以开发多个游戏啊，那这是可行的，因为这个是资产就可以进行跨游戏。那但是如果是不同的组织主体之间，那它的不同的游戏之间是很少能够把这种 token 去打通的。所以说，那对于传统的 GameFi 来说，因为它是以游戏为出发点，所以它整个经济模型是架构在游戏之上，那么它的这个困难点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他很难走出自己的这个主体的一个小圈子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生态。那么也就意味着，所有的传统的 GameFi 的团队都在构建自己的游戏内的生态，然后游戏和游戏之间是没有办法跨打通这个经济上的一个通道的。那在 Yoga 这方面，实际上它是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自上而下，它首先是以社区为根本，那么所以它构建呢是先构建了一片土地啊，或者叫一个大陆啊，比如说这个就像北美洲一样，然后呢它没有任何的规则，它的规则全部都是要通过新发行资产进来的新用户来自我涌现，然后它通过这些新增的人口的一些行为和喜好来试探出来它最应该推出什么样的规则，那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说，比如说他现在推出的这个下水道的这个游戏，实际上，作为Otherd 的这个未来一个宏大的一个叙事、一个愿景来说，这个下水道的游戏其实显得特别的微小，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经过很慎重思考的一步啊，就是说，一个 Otherd 的这样的一个元宇宙里面，究竟它最小的组成单位是什么？它最小组成单位，那肯定是 PFP 啊，或者是应该是 PFP，或者是叫 DID，或者是叫什么，去中心化的这种人啊，这种身份等等。但是它的行为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啊？那有可能是游戏，有可能是社交。但是从游戏出发，那它最小的一个游戏是什么？实际上它是一个递归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下水道的游戏实际上是用来。我个人认为啊，猜测是它用来测试整个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所有的成员，它究竟是不是向着这个他们所期待的一个方向去使用或者是去参与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整个下水道的游戏是一次社区的一个测试，一个市场的一个试探。那这个就是我认为两点很大的不同点。
好的，谢谢 Vince。那我们最后就请裴才来聊一聊，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好的，谢谢奶奶的介绍。那个，我先从 GameFi 就是这里面的 Game 跟 Fi 两个，就是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两个领域的事情，就是而且呢，我认为这两个呢，可能是一个是游戏性，一个是金融性，另外一个呢，其实上是一个是链上，一个是链下，这两个其实上是有一些关联的，就是我认为 GameFi 里面的 Game 呢。 那么从目前的角度来看，那么不管是哪个游戏，那么这个它是不可能全搬到链上的，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链下的行为。那finance 这一块呢，那么这块会比较复杂。那有一些呢，这个是在链下的，那有一些是链上的。但是我认为这一块呢，应该是链上主导的。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 Yuga 这个项目为例吧。那么我觉得它链上的资产，那么首先呢，我认为是链上资产是先行的，而且呢，链上资产的这个是这个基于金融属性比较强的。那么这而且这个链上资产呢，它的有一个好处是它的这个稀缺性是由区块链技术来保障的，它的分发的这个过程的公平性是由区块链技术来保障的。那么这些呢，就赋给了这个链上资产的一个价值的基础。对，但是我觉得链上资产它的价值，我目前观察来应该是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它有用，一个就是它这个有共识。那么前一个的这个有共识这个，我们可以以 BTC 为例，对吧？它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共识是最强的，所以它的，但同时它也必须是要用这个区块链的技术来保证它的它的这个稀缺性，是有一个上限的，然后再有这个区块链来保证它的整个分发过程是公平的。那只有这个情况下呢，那么大家可能才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共识。这个我觉得是链上就是区块链技术给这个链上资产提供的一个赋能的基础。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有用。它有用，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更多的是以 ETF 为代表的这种某一个种程度上，它算是一个股权代币，它代表了你对这个系统也好，为的这个体系也好，品牌也好，它的一个收益权，就是它通过，而且呢，这个它的这个收益权呢，最好还是通过链上的这个价值的输送机制，那么去直接给这个币赋能的。那我们还是以 ETH 为例。那么 ETH，那么它首先呢，你的 ETH 可能是一个链上资产。那第二个呢，那 ETH 价值捕捉方式呢，是说我作为一个网络平台，那所有的这个，那么这个你们在我平台上开发的 NFT 项目也好，GameFi 项目也好，DeFi 项目也好，那你都要给我付手续费。而且这手续费呢，不是说我先分到像传统的这个公司一样，我收到这个公司扣掉我的成本之后分给我的股东，它是，那么我直接。这个就直接把它就通过两种机制，那么分给所有的 ETH holder。那么一个是通过这个 staking，对吧？你只要把 ETH 质押在那儿，你都可以拿到一个 staking 的收益。那另外一个呢，是我直接把我的手续费燃烧掉。那么每一天可能就是上千万美金的这个多的时候，把这个以太坊给这部分收掉的手续费给燃烧掉。那相当于它燃烧掉，就相当于给所有的人分红了嘛。那我觉得，就是这三种重要的机制，那么一个是这个分红，一个是这个就是类似于那个 CRV 那个模型，它里面你持有这个 VCRV，那么你是可以拿它手续费的，它所有平台全平台手续费50%的分红的。那么第二个就是 ETH 的这种燃烧机制，那这本质上也是一种股票的回购机制嘛，也是通过链上给这个给整个的这个链上资产的持有者去赋能。那么还有一种呢，那么是这个 staking，就是通过这个增发嘛，就是你持有我的资产，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资产。那么这个流动性挖矿啊，NFT 挖矿啊，它可能都有这样的性质。那我们其实看 Ugolex 也还很清楚，它基本上是就是这两个方向上的都有涉及。就是它第一个呢，它是这个在有用上面，那么它那么是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资产的空投，对吧？你持有我的 NFT 代币，我给你空投药水。空投这个狗，空投这个ApeCoin，再空投这个土地。那么它这个就是这种，它是至少是利用的有用里面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说我通过 staking 的这个我不停的增发，对吧？那可能CRV 上面也有，就是我增发的 CRV 什么的也可以，或者说 ETH 的 staking 的那种增发机制，对。但是它这个可能会更为复杂一些。我不仅是增发我这个本币本身，那我可能是增发的一些相关的资产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这个链上资产。那么他们的 主要承担的是金融的属性，他们可以就是在哦，还有一个点呢是链上资产呢，它可以是它一就是我观察的 GameFi 里面就是 Finance 其实上是先行的，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链上资产它是建立在这个一个是有用，一个是这个共识的基础之上，那这两个其实上有的某种程度上是都是建立在预期之上的，所以它是可以先行的，就是类似于。那我的游戏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对吧？那我就可以先发个币，先发个 NFT。那这个时候你们来炒我的 NFT 也好，炒我的币也好，那一部分是因为是有共识，那很多时候那个共识也是建立在有预期，就是说我觉得你这个发这个 NFT 就本身就是或者说像我们的这个比特币，就是我觉得大家对它这个所有买它的资产的人，本质上就是对它的这个未来有一个很美好的预期。虽然比如说比特币还不是世界货币，但是我们预期它会成为，虽然以太坊还不是世界计算机，但我预期它能成为计算机，所以就给它一个很高的估值。那么这个东西就会让整个链上资产的价值很高啊，再加上你当然你我们说的这种区块链的底层给它的这种对它的这个稀缺性的保障，对它分发过程的这个公平性的保障，那这些所有的这三块这个组织在一起，那么呢就可以让。链上资产至少我觉得有两个很明确的属性，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它的价值可以炒得很高，就类似于这个 Yuga 的一个 NFT 可以炒到几万美金，一个 BTC 可以炒到2万美金，它的市值可以炒到这个几百亿美金，BTC 的市值能炒到1万亿美金，它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它的价值就会炒得很高。对，第二个呢，就是它是建立在预期之上，就是说你 BTC 还没有成为这个世界货币，你的以太链还没有成世界计算机，那么大家就可以先给你这个赋值赋能。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链上的资产，链上的这一块呢，其实上更多的是对应了 GameFi 里面的 Finance 这个部分，但是呢，它跟呢 Game 呢，它是一个先行就是。我觉得是应该一个，因为就是链上资产呢，它价值很高，又是建在预期之上的，它就可以对整个 GameFi 的项目形成一个这个先发性的支撑作用。就是你 Game 没有不重要，你给我一个预期，我们就可以给你先把你资产炒起来。你这样有了资产炒起来之后，那你有各种手段可以就是拿到资金去扶植你后面 Game 的开发，对吧？类似于 Yuga Labs，那你可以通过。这个空投的药水，或者说药水的发售，通过这个你的土地的发售，募集一大笔资金，对吧？他当时我认识 Hugo Labs，当时通过这个那个他这个空投的这个药水猴，就募集了几万个以太坊，那包括后面的那个土地也又是几万个以太坊，那这个折算成美金都是很庞大的一笔资金，那这个资金是可以用来支持他的这个。它的游戏的开发的，那我觉得像最近的下水道游戏就是它属于它的这个牛刀小试吧，就是我拿这些资金找一个不知道是他们自己开发的还是找了个第三方团队开发的，那么至少我可以开发出来一个有一定的游戏性的这个游戏，但是这个游戏呢，我觉得它也很重要，是因为你的这个尤其是区块链的这个有用这一块，你最终要落实到这个游戏里面去，因为你是个 GameFi 的项目，对吧？你比如说 ETH。它的有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上面，我是个世界计算机，那么我大家在上我上面开发了很多程序，那你在你要调用我的这个计算能力，你要调用我的这些接口的时候，你要给我付费。那 Game 我觉得其实上在 GameFi 里面其实上也是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最终你的 GameFi 的项目能不能成功，还是要建立在你的这个 Game 能不能成功。如果你的 Game 这个能成功。就最终啊，不管是你是通过很多开发者，这个你是一个平台，找了很多很多游戏，结果涌现出来一些好游戏，还是说你是一个很牛逼的，类似于暴雪这样的这样的开发组，那么你开发了一系列的好游戏，然后这个通过不断的迭代，你做出了这个魔兽世界的第一个版本，也做出了魔兽世界的第二个版本，就做出了第三个版本，那么这个做出了燃烧的远征，做出了这个熊猫人，那。这个就是你持续的通过迭代，把你的这个游戏内容丰富起来，而且这个最终呢，你这个游戏内容丰富起来之后呢，那么它就可以，它这个游戏性其实上我觉得最终是可以换钱的。这么这个因为游戏是一个正式的商业模式， 就是你只要游戏用足够丰厚，玩家是愿意来买单的。那不管你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买单形式吧，那么从最上古的这个直接卖游戏的版卖游戏的这个 copy，还是说你后面的这个卖这个游戏时间，或者是甚至卖这个道具收费，那最终我觉得那它是通过游戏的赚钱效应，最终就支撑了这个你的链上资产。对吧？那而且你的游戏，因为这个刚才我也讲了，我说这个链上资产它的最核心的两个功能，一个是有用，一个是有共识。那其实这两块我觉得都离不开这个游戏性的成功。当然，这个我觉得有用这一块是尤其离不开这个游戏的成功的。那共识这一块呢，你看像 PFP 这块呢，它还有一些这个细致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通过这个 PFP 本身，那么它是创造了一个游戏独立游戏的一个市场，对吧？它这个。但是它确实也是这个建立了一个那不依赖于游戏的一个共识啊，类似于 Punks，类似于这个类似于这个 Yuga 的这个猴子，对它，但是这个共识的本身的建立呢，那么它是需要很强大的品牌的运营能力啊，有一些很强大的曝光度。我觉得这条路我觉得并不好走。就实际上，我觉得对大部分 GameFi 的项目来讲的话，可能还是去。循环的走比较好，就是你的一开始你的 finance 虽然这块不会非常的共识非常的强，但是你因为你有用，那么大家对你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那么至少可以给你一个不错的估值，那肯定是比这种传统的 VC 给你的估值要高很多，对吧？类似于你可以你没法做到像余哥这样几百亿美金，但是你做个1-2亿美金，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然后你通过这边募的钱，你可能不是没有办法像 Uglabs 募到几万个以太坊，但你募到几百个以太坊、上千个以太坊还是有希望。然后你再不停的去迭代你的游戏，然后反馈到你的链上资产，然后通过链上资产的增值，那募到这么多资金，再去迭代开发游戏，这样子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正反馈循环给走起来。那么最终呢，那么是一个才能达到一个这种我们所谓的元宇宙这样的一个最终的形态。所以我总结来讲，就是我认为这个 GameFi 这两个呢，它其实上是一个链上跟链下的关系，一个先行跟后行先行跟后发的关系，一个预期跟这个跟这个现实的关系，一个是互相配合、互相扶持的关系。就是说这个我观察到好的这种 GameFi 的项目。那么大多数都是走的这个链上资产先行，链上先扶植链下，然后链下再反哺链上的这个路程。那我们看到的，Mobox 是这样，Uglabs 我觉得是这样，那么 Magic 也是这样，对，就是这样。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好的这个 GameFi 的项目，我认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好的，谢谢裴三。那其实我们几位嘉宾今天来的几位嘉宾都是这个行业内比较就是资深的从业者，所以他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是从不同的角度都讲了，包括 PFP、GameFi 以及传统的 GameFi。那我们前面几位嘉宾其实是讲了他们的特点，包括各个项目、各种类型的可行性嘛。下面就想请，那就请教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不管是传统的 GameFi 还是就是 PFP GameFi，就或者说 Crypto Native，他们的人员做 GameFi 的这些具体的困难是什么？那我们也一起交流一下。那先从传统的 GameFi 人员做 GameFi 遇到的困难这个角度，想先请教一下 Sakura 和裴才，你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那如果Andy 和 Base，你们对这个想法有一起想要交流的，也可以举手示意一下。那我们还是先请 Sakura 你这边开始。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说，如果说要做一件事儿的话，我们觉得说去看他的这个，因为这个问题是他的困难是什么吧？因为我最近因为我们其实也做了快2年了，就在这个做 Web3 游戏啊，我们现在都不喜欢叫 GameFi，我们现在喜欢称之为自己叫 Web3 的游戏。然后我们觉得最大的点，可能就是在明白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可能一直大家都在讨论。因为其实，所谓的 Web3 游戏啊，它最早还是从应该是从加密猫开始，那个都是好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都应该只是大家在探索吧。然后后面的Arceus Infinity，然后再以这个端游这个 PC 嘛，PC 做这种加 P2E 的这种模式，再到后面的一些非常 Ponzi 的一些产品啊，这个太多了，去年什么前年的四大名著啊这些啊，这个割一波就跑的那些特别特别多。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包括到最近大家这个其实探索出了一些新的模式嘛，比如说像这个大家玩的这个小木筏啊，或者说 The Beacon 啊 Magic 上面的这些生态嘛，或者是像 Big Time 这种以也没有发币，然后以 NFT 为主，然后是一个庞大的一个 RPG 啊，或者还有像 Stepn 那种，它带了一些这个 Work to 运动 to 挣钱嘛，然后呢，其实它也没有太多。所谓的 play 的这个玩法，然后但是有一套比较好的一套金系统的这样一个逻辑，整个一套哈，所以我个人还是会认为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儿，这个事情，这个可能是大家会面临的一个选择，因为比如说我们再回过去来看，现在如果你在做一个 P2E 的以双代币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代币吧，或者以 token 为这个方向为主的这样一个选择的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条路可能不太适合现在。而且那个路径可能跟当时的周期，还有这个团队的运作能力都会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困难之一就是在方向选择上，到底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像大家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刚刚提到大家说的非常好的，比如说我们在讨论 Fi 的一个事情上，那 Fi 的这个金融属性上其实它是比较复杂的，它这个生态里面它就会涉及到，比如说这个代币的这个流动。代币的供给，一个代币的消耗，代币的这个回收啊等之类的一些，跟所谓的经济学比较相关的一些运作，还有包括金融行为的一些运作，比如说他们有很多的质押呀，这个流进流出啊，还有一些这个拉盘啊，这个啊各种各样的行为在里面，其实它会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这是一套，然后再回到游戏身上来上的话，其实。这个游戏就更复杂了，就是说游戏会有很多种类。有分主机、单机啊，主机这个 PC，还有手机游戏嘛，然后还有不同的类型，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说我因为我自己也是跟很多我们行业内部的人去交流的时候，发现，大家在选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困难，因为比如说我会遇到，比如有很多朋友，他们说他们先做一个。魔兽世界 Web 三的魔兽世界，或者做一个 Web 三的梦幻西游，或者做一个 Web 三的什么什么的游戏，对吧？其实这个其实比较想当然了，因为大家会认为就是我把它这个链改一下，或者资产上链，或套个模型就行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的，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要去整合投入啊，所以这是这个方向上选择上，我觉得可能会要去考量的问题会比较多，包括了你在哪条链上发。然后在什么样的节点去做宣发？比如说你在牛市的时候，牛市你做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游戏，可能大家也不会有这个人这个去关注你，因为大家都对吧？大家都在冲币了，这个百倍币、10倍币都很多。这个时候可能玩游戏的人并不是很多吧，而且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在里面，比如说这个进入门槛啊，钱包的使用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在方向上其实选择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这个是需要积累的，也是需要判断的，而且是几乎是。随着很多不同的，比如说底层技术，像公链啊，比如说 Layer 2的这些，还有一些生态的这些不同的选择，需要配合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这个，团队内部的这样一配合，因为其实本质上这个行业太早了，我现在还认为是 Web 3这个行业，Web 3 Web 3游戏这个行业，几乎是没有所谓的行业这个说法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用户规模少，然后呢，产品基本上，其实。按照我们说，从游戏性来看的话，或者从游戏的体量来看的话，都是小打小闹的这样一个局面，还很早期，处于蓝海，所以这个市场它这个几乎还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大家可以去有一些标准化的一些这个运作的思路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所以这个行业它包括了这个，比如说用户，就是像在传统游戏里面，这个用户是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大家看到像《王者荣耀》这样游戏，一天 DAU 是1亿。啊，然后比如像海外的，比如说，这个大家把 Fortnite 啊，或者说这个使命召唤呐、啊，或者说魔兽世界啊，他们的用户基数都非常大。那你的这个市场规模足够大的时候，其实你能做的事情就非常多啊。你不需要，其实对于像我们这种厂商或者说对项目方来说，你需要开拓的事情其实并不会特别多。你更多的是在利用已有的规则去做一些你自己的迭代。啊，比如说你做一个品质更好的哈、啊，或者玩法更创新的，然后分发这个问题也不用考虑那么多，因为你其实可能更多的依赖一些渠道就能做好。但在 Web3 里面，这些用户规模、这个市场还有游戏的商业形态，就是这个其实都是在每天都在迭代的。我现在几乎没有看到，就是从我自己的观点啊，一家之言， 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所谓的 Web 3的游戏是真正立住的。曾经可能立足过，但是可能都最后没有沉淀下来。所以，这个行业的这个规模来看的话，仍然还有行业的这个成熟度来看的话，仍然是非常早期。所以，它需要团队这个需要不停的去保持一种迭代能力去更新它，然后每天都要知道很多里面的一些事情，很多很多，包括了刚刚说到的技术层面的比如说链层面的，还有金融层面的，还有你社区运营方面的还有你在获客方面的，你去哪儿获客。什么的用户在里面付费，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去琢磨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地方是第二个难点，然后第三个难点就我刚刚其实想也提到了，就是说团队内的配合的问题，因为我相信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的这个行业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之下，你需要去找到对应的人才或者说真正意义上能够做过这种，比如说，因为其实比如说要做一个 Web3 游戏，你既要去研究它的整个。制作的流程，因为游戏它其实，我们单纯从游戏性来看的话，做游戏这个事情，好游戏这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工业化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手艺活，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要去打磨的。因为，像我们以前做游戏的时候，我们都是，不说996吧，对，还是很拼的需要里面有很多东西要去设计，它都是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它是一个就是慢工出细活的，甚至可以说是要快速迭代的一个事情。然后就这个是在那那在这个里面，它的思维模式跟 Web3 的这种，比如说偏共识偏社区经济偏这个 financial 这一点的链上的一些这个逻辑，其实还会有一些碰撞可能团队内的一些配合方式其实也是需要调整的，比如说用怎么样一个机制吧，因为过去的游戏里面还是偏比较这个中心化一点这样一个逻辑，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好的游戏通常都是少有的几个人的想法，他们做出来的，就是在我的认知里面然后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你大家可以说 Dota 二，或者说一些这个用编辑器做的一些产品他们在社区里面能够做一些，但是全世界里面我们看到所有的大部分的好的产品，其实都是几个人的想法，然后整合了一波人把它做起来，这个方式其实是比较中心化的，它跟这种 Web 三的这种。偏去中心化一点的这个制作和这个方式呢，其实会有一些冲突，所以这个在团队内部的管理和磨合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也是需要，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3点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挑战吧，大的方向，还有就是这个行业的市场，还有内部的自己的团队的组织形态和架构上这个地方，这三块其实都会有挑战，但是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快在这个，因为大家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已经蛰伏了一两年了吧。这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问题，对。
好的，谢谢小库。小库其实是从一个项目的角度，就做项目的角度来分享了一下，就比如说传统的 GameFi 的人员，Game 的人员来做游戏遇到的困难。那我就补充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不说 GameFi？其实我们去年做了一整年的 AMA 分享嘛，我们的确也发现这个趋势，就大家不太说自己是 GameFi，要说自己是 Web3 游戏，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时间的原因。但是我们今天就也先聊着，具体的我们后面再说。那下面请裴才，你从投资人或者是游戏玩家的角度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你在接触这么多GameFi 的游戏或者项目的过程之中，有没有觉得有一些具体的困难的点，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吧。我是觉得这个 GameFi 的项目方呢，那么我看下来很多 GameFi 的项目呢，其实上没有做好 Game 跟 Fi 的一个这个平衡的问题。对，那么有这里面呢，平衡呢，我觉得可以分成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 Fi 这一块设计有很大的问题。对，就是因为 GameFi 的很多项目方，我相信很多都是 Web2 转过来的。那么他们其实上对我觉得是有点缺乏这个 这个 crypto native 的精神的，就是他们对这个 finance 这一块的设计呢，那么就是不够 crypto native。就是我说他们不够 crypto native 是，就是觉得他第一个呢，他这个分发的过程呢不是很注重公平性，那么可能就是自己铸造出来，然后什么 VC 卖一点，然后自己手上拿一大堆，然后 NFT 也是自己 mint 一下，就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就是上链就是这个就是完成的这个链上的设计，那其实上没有很好的去理解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共识，它的这个共识基础，对啊，它可能尤其是对这个对公资产的公平分发这一块的关注度是，还有这个区块链的这个链上的赋能这一块关注是不够的，那么就造成呢， 那么其实上是做我像我们这种投资人，如果看到你这样的项目的话，我们对你的这个资产是没有信心的，因为对吧？你的分发过程是我们认为是不够公平的，然后你的这个。这个链上资产的稀缺性呢，也是没有保障的。那我们就可能会不太会去，碰那样的项目了。对，就是我觉得这一块的，就是 finance 这块设计这一块呢，其实上对很多 Web2 的项目方来讲是一个挑战。对，他们可能还更多的是用股权的模型，或者说以前 Web2 的一些思路来设计，或者说就更多的把它作为一个这个招客的手段，而没有仔细的去考虑，那么我怎么样设计才能够把这个链上资产的价值做高？然后，那么这个价值高了之后又我应该怎么跟它赋能才能把它的价值做高？就是说白了，我觉得就是大多数那个 Web2 的项目方做出来的这个，怎么就他们这个 finance 的这个设计这一块呢，就一开始就给自己埋了坑，就是导致它这个价值就做不高。就是很多 finance 的项目方，他可能牛市的时候可能还能有一些通过拉盘也好，通过一些这个市场的热度也好，可能还能保持一些价值。到了熊市之后，基本上就凉了，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就没有这种 BTC 或者以太坊这种信仰者，就是到了熊市，甚至在你资产高度膨胀的时候，我还愿意持有你的资产。对，那这个我觉得是我观察到的整个GameFi 项目方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它这个 GameFi 跟 Game 之间的平衡不太好做，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很好的去理清楚这个Fi 怎么样去支持 Game 又怎么来有反哺这个 Fi，尤其是这个反哺 Fi 这一块，我觉得很多项目方其实上做的是比较糟糕的，因为他们更多的就是比较简单的把它理解的一种融资工具，一种额外的创收的手段，那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真正的把这种资产当做 Web3 的资产，没有真正的把这个早期的玩家当做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对，他们可能还是更多的还是觉得就是我是一个游戏的开发商，你是玩家，而这样的角度，而没有能真正的去把这些持有你代币的人，其实上就是你的股东，你这个早期的玩家，其实上是你的共建者。那么从社区的角度，没有很好的去理解到这一层，所以导致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前期募不到钱，然后或者说牛市的时候能募一些钱，到了熊市就募不到钱了。那募不到钱之后呢，游戏的这个迭代开发呢都跟不上去，那慢慢就项目就无疾而终了。对，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个项目方，现在大多数可能还都是这个问题。
啊，谢谢培才。培才跟小库呢，刚刚其实是从 GameFi 这个角度来聊了聊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那下面就请Andy 还有 Vince，你们从 Crypto 人员来做 Game 遇到的一些困难，来具体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这里也补充一下，就因为咱们下面也有一些很多很专业的对这个问题或者有观点有看法的朋友，那等他们俩回答完之后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自由交流的环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或者想要表达的，就可以申请一下，我这边给大家开麦。那我们还是先请 Andy，你这边开始可以吗？
位置先来吧，位置先来，我这边刚好有点小事情，我先听一下。好。
好，我这个观点可能比较个人化啊，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啊，还是一度很喜欢玩游戏的啊，不管是街机游戏还是这个各种电视上的那个很傻的那种游戏机的游戏啊，当然那个时候年龄非常小，然后游戏也很落后，但是从我的感受来说，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大家把 game 这个理解都是在这种沉浸式这种体验上，这种人机交互上面的这种感觉，把它当成 game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但是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发散一点来说，其实整个人生它就是一场游戏。或者是这样来说，就是你可能在建设一个国家，或者你在开拓一片大陆的时候，这也是一场游戏。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认为他们几件事情共同点就是，当你的叙事结束的时候，那么它的最大的价值就被挖掘殆尽了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故事，当这个叙事 故事达到终点的时候，所有的地图都被探开了，所有的关卡都玩过了，那么实际上它的价值就已经被榨干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传统的 GameFi 和PFP GameFi 最大的不同。那当然，我们现在用这两种名词啊，两个名词来代表，是因为如果你是在构建一个开放式的一个世界的时候，那么它的叙事啊，会是成为指数级的传递啊，它不停的在一环一环往下传导，它是可以通过在里面大量引入新进的人员啊，这些新的生态的成员来涌现出来很多新的story，那么也就是说会给其他的人建立新的愿景、新的期待，所以说这个就是为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它可以不断的往前延伸。那么不断的增加它的资产的发行，这种信用的扩张，但是在传统的 GameFi 上面，至少我现在在看，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资产信用的扩张唯一的方式就是发行新的道具，这个是我认为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所能注入的能量，它的这个生产力只源于这个游戏自身的一个团队，开发团队。这个它无法支撑后面新进入的玩家的这种期待，因为它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那么你这个开发团队，除非像暴雪或者是像这种很成熟的、积累了很多年这种大型的 EA 这种级别的公司，它才能够在比如说开发了3年到5年之后，一次性推出一些关卡或者叫情节吧，一些故事情节，让大家可以去挖掘几个月。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生产效率和用户的这种体验的这种比例是时间比是完全不成正比的。你可能你开发3年，用户3个月就玩完了。那如果你再想去增加这个叙事的时候，实际上原有的生产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逼着很多现在的 GameFi 的，就是传统 GameFi 的这个团队，其实也只能通过发行道具资产来完成信用扩张。啊，那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资产信用扩张是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处在一个生态当中，或者面对一个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究竟什么是成功，什么是不成功，我们怎么去衡量啊？比如说举例子啊，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啊，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认为是成功的。那这个原因就是在于，其实是一个国家它在过去的经济发展当中，它的资产信用是大规模的呈指数的扩张的，这个给带来整个生态系统内每一个成员它带来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资产的信用扩张其实是来衡量一个生态它究竟能否给所有的参与者带来这种幸福感和这种喜悦感，这种满足感。啊，这个是我们的衡量一个标准。其实回到这个游戏，或者是说我们叫做开放世界，或者叫元宇宙啊，这个名词啊，这都不重要。但是呢，谁能够带给不断的增量的用户、玩家、成员，而不断的带来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那么谁就是成功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哪一个方式它能够带来快速的这种资产信用扩张，其实极为重要。那我们现在在 Yuga 这种为代表的 PFP 的这种GameFi 这种方式，它实际上它整个资产的这种发行的方式是属于脉冲式的啊，就一波一波成倍数的上升。这个跟你发行道具资产是完全不成正比的，因为它的这种脉冲式的成倍数的这种资产发行啊，就我说了，它的最大风险是防止这个注入能量不足，导致新发行资产的价格崩塌。除此以外，它是吸收新世界的这个成员，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它是通过构建了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世界，自上而下的，让新参与进来的人来猜测和涌现可能会发生的情节。啊，这个就是它构建的一个叙事逻辑啊，就是一个创造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但是我们传统的 GameFi 的团队，只能依靠自身团队的力量来构建整个叙事逻辑。这个是非常消耗成本的啊，非常消耗自身的一个成本，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传统的 GameFi 实际上它在资产扩张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会面临赌错方向的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很容易会犯错，因为人不是万能的嘛， 那么，只要这个核心团队他赌错了一个方向，或者在某一些环节上犯了一些错，有可能是某一些核心的道具增发多了，或者某一些游戏的这个或者是这个策略设计错了，都会导致整个玩家的强烈不满，而且这种不满的情绪会传递到他的这个发行的资产的价格上，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连锁反应。而开放世界它的资产，这个价值的构建基础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啊，如果一个合理的一个元宇宙，或我们叫开放世界，实际上它的主要的这个货币体系，它只是一个血液，它并不是说强硬的绑死在了某一个资产类目下啊。比如说，不管是叫 collection 也好，还是叫一个 game 也好，它不是绑在某一个游戏或者是资产的这个类目下的，它是整个生态的或者是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货币。所以呢，那其中某一个游戏或者某一个 collection 的倒塌，价格的崩塌，会在它后面不断的完善这些模块之后，它会变得更加健壮，对这个货币的影响会更加的小。越来越小，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支持从上往下打的这种方式啊，从社区的角度出发，因为它的这个资产扩张的效率是最高的，然后它涌现出来的创意和叙事逻辑是最长的啊，它可以很快的延长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如果是传统的方式，传统的 GameFi 的方式，其实靠自身的力量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啊，很容易会碰到困难。好，这个就是。啊，我要讲的。
好的，谢谢威斯。威斯的分享非常的精彩哦，就是刚刚有人在这边夸你，然后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等那个 Andy 分享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正式进入到自由交流的环节。那自由交流的环节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一起探讨的或者想要提问的，都可以申请发言。然后申请发言呢，一定要手机登录推特才可以申请，如果是电脑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发言。所以大家这一点的话可以注意一下。那下面请 And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觉得我基本上也是比较同意魏子刚刚说法。我分享一下我在 POP 上的这个研究啊，就是这样，就是其实货币其实从亚特7.21开始有这个东西，其实加密猫早期它因为这个无限通胀的问题，实际上就没起来。这 Yuga Lab 是真正把这个在亚特7.21之前把这个10,000个 Punk 做出来的时候，Punk 其实带着一个，就因为中本聪是在 CryptoPunk 组嘛，他就当了一个 email 这个 group，他其实是带了一个很高的这个加密原生的这种精神，从上往下打的，就那两个创始人，我后来研究了，他们不止做这个，对吧？他们还做 Mibiz，还做了那个 Autograph。Autograph 虽然500多个，现在地板价才250个以太嘛。就是事实上，我觉得 POP 跟 GameFi 最大的不同，其实就在用户人群上。就是玩 POP 的这群人，他对这群人的 Crypto Native 的这个 taste 要求是非常高的。你看 Punk 那个当时 Lava Lab，他当时没有给这个商业版权出来的时候，后来猴子算是抓住了商业版权这个痛点，就是实际上 crypto 人都是很有这个人主权这个意识嘛，所以他觉得自己没有商业版权，没有这个 ownership 是很生气的。所以这个事情上，早期有 geek 精神，但是没有理解商业版权或者这些事情的那个 Lava Lab，最后还是被 Yuga Lab 给抓住这一点，他就通过 S6J 的这个钱把它收购，把它给回去了。就那个时间点是决定了，我真的觉得 Yuga 是他相当于把自己，就是站在这个，因为 Punk 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复制的，它就像 BTC 一样是不可复制的。他把这个商业版权给回去以后，就相当于把这 Crypto Native 这个闭环给真正做完善了。所以我当时觉得，就他实际上用这个方式真正捕获了 Crypto Native 这一群人。所以真正这群人他们会围绕在这个 Punk Ape 这两个大的 NFT 之间。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企鹅，就是 Pudgy Penguin。Pudgy Penguin 也是个 POP，他早期那个项目很垃圾。垃圾到后来社区闹事儿，就说我你不交钱，我们就 wipe 一个新的 collection，大家自己拿着 NFT 去一个新的 collection 里面，就完全你不可能拿到任何版税。就是这个精神或者这种 ownership 的精神，这种 crypto native 这群人，是现有的玩游戏的这群用户，他其实是完全分开的。就是我现在没有看到非 POP 之外的游戏里面有类似于这一群 crypto native 这群人，他对自己的真正自己属于拥有自己头像这个数据，甚至用来做头像，让所有社交人都能看到，让大家来进来，有这种 ownership 和这个去 build 的这种精神。这个 crypto native 这个精神是不具有，这游戏的这玩玩玩传统游戏这种人是这种用户是不具有的。所以这群人他就 相当于是一个国家立国根本。这群人信了五月花号，信了美国梦，这群人就踏上那个土地，踏上土地他就不离开了。像我们这群人用了猴子头像，基本就你最多换半个，他不会换的，不会换的比其他的。那这群人他10000个人，他有了很高价格，有了很多 crypto native 精神，这群人认知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所以他们在加密货币里其实不会穷到哪里去的。然后这群人能量又非常恐怖，他们又拥有这个随时选择，可以选择去 decentralize 把项目方给开掉的能力，就是他们自己挖一个数据，直接新一个 collection 就能把项目方给开掉。那他就很放心的自己用这个头像，他就长期给这个 collection 这个 POP 去不断的这个曝光流量，去注入能量，所以他的利甚至根本就决定他不会归零，就真的是形成了头部的这种 POP， 他很难归零的。这群人一直在那就很难归零，所以他导致了什么情况，就是在这一群人不断 build 和 crypto native 这群人基础上面，他们自己想去做 A 游戏也好，做 B 游戏也好，新发什么资产也好，那个都是说我们这群人要去干啥事，那群这件事情干失败了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干接这个事情，对吧？就阿拉弟子挂了，我就可以做下一个游戏或者做下一个元宇宙什么，但这群人反正就在，就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是 POP 游戏跟 GameFi 游戏是个最大区别，就是是一个 POP 和社区和人先行的东西，还是一个游戏先行的东西。游戏那个是叫做游戏厂商你们的 POP， 这个东西叫做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的头像，是我的，我甚至有可能直接可以跳过你项目方把你给开掉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这个你们的和我们的其实就决定了到底是 Web2 还是 Web3， 也就是说就像我的认知是有 POP 先行的形成了 Crypto Native 这群人，做头像的这群人，在推特上这群人，他其实就叫做 Web3， 就是有了 Ownership 先才有了这人，有了人才能创造后面的价值叙事和这个不断的去尝试各种东西，蒸发资产什么东西。那个 Web2 就是说那是你们的，那你的游戏挂了，这个资产就归零了，我们也没有能力说我们自己开发游戏或者我们接着在上面搞什么事，大家坐鸟说上游戏不玩就不玩了，那归零就归零，反正做下玩下游戏去，但他就不会有长期一个人持续在这上面去做事情的这种长期主义。这恰恰我就觉得 POP 是你要真的吸引这人做头像其实是很难的，就我因为我做蓝筹质押借贷嘛，这头像这个我一直在看，就真的要做好一个头部的蓝筹，这个 POP 其实是很难的。你在这个人的多元化选择，这个社区建设，吸引 Crypto Native 这群人，这个社区运营还有各种上面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这就是这共识资产先行的这个难点，也是它的护城河，它一旦形成了以后其实是很就是这个能量是很恐怖的。所以就我大概只能分享到这边。所以我就说这个为什么我当时想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我突然发现当年 Elon Musk 做特斯拉也是一个概念的，就是我的第一辆车是特斯拉，后来我买的所有车全是特斯拉，我就再也不会买非电的车了，我就觉得自动驾驶就是未来，我就觉得这个电动车就是未来。就是这个我如果觉得未来 Web3 每个人拥有自己数据，有这头像，有这名字，名字的 ENS 头像就 POP， 我觉得这种自己用户拥有这数据的这种是未来，我是不会再去拥有一个中心化被项目方控制，我又没能力把它去中心化掉的这种数据的，那种资产我是碰都不会碰。也就是说现有的，当然我当时在 Gala 上面这个当年买这个 POP 买这个 NFT 道具上是吃过亏的，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以后我就再也没去买过这种 GameFi 的 NFT 了，一个都没有。也就是说我现在买的所有的 NFT 全是 POP 的，去中心化的 Crypto Native 比较精神好的一些 POP。 也就是说我buy in的是什么，我buy in的其实是一个像 Elon Musk 去像 Apple 一样，就你给他传递一个这个这种理念，这种理念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观点的不同。就你玩 Web2 就是玩中心化他妈的数据不归你，你 Web3 反正头像是你的，数据是你的，名字是你的，你自己想去怎么玩怎么玩，你跟社区自己玩，就是这就真正实现了 Crypto 这种个人主权的数据拥有权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驱使了这些 Crypto Native 这群人不断的在这里面去 build， 而且不会离开，那恰恰就是这群人才能让你在这个上面长期主义也能挣得到钱。那就是就我觉得这个思维方式其实差别蛮大的。所以我后来就说我感觉这个我就觉得 POP 头像再去做 GameFi 是一个正确的路线，也就是说它是先有一个理念，就是这个理念是一个划时代或者是让人真正狂热的人，是像宗教般这种信仰的人这群人，然后再是慢慢随着技术在演化，再有的慢慢去 scale， 就像特斯拉从最贵的跑车做到 Model X， 再做到 Model 3， 再做 Model Y， 再做以后 Model 2什么的，就越来越便宜，它就慢慢往下打。这 GameFi 就是你从100个以太坊或者200个以太坊的这个 NFT， 或者是170个以太坊这些 POP， 随着这个 GameFi 这个 scaling 技术慢慢成熟，但这群人永远在，他就不断给你买单，不断你付费， 不断的在这上面 build， 然后再慢慢的扩散开。这群人反而是最难得的这群人，也就是说现在做电车这些车就有点像去打特斯拉就很难打，就是它就不像这种就像现在 GameFi 二就 Web 二这种 game 去打这个 POP 打 Yuga 就打不过你，游戏再好玩，那个原神不是他们做什么 Giga 那个什么吗？他那现在 POP 那个英雄头像也只卖到10个以太坊地板价，这像这种像我们玩这种都基本上我看了我身边玩猴子胖的这群人基本就不怎么看，就是他是两个人群，这两个人群决定了你的最高端那群人，最高端那群人是觉得你的，因为游戏嘛大家都知道最终是买单的那群大老板或者最有钱的那群人，就是那个二八定律嘛，你20%呢可能贡献了大部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观察到就是这个现象，所以我一直就想跟大家聊，就是我当然也有可能这是我个人偏见啊，我就总觉得这个 game 二八二这种 gamefi 游戏去做从下往上打就没啥机会，我就感觉就是你真的只能从上往下打才是可能的一个对的路线，对，所以我这个就是分享这个东西。
谢谢 Andy 啊。那我们下面就开放到自由讨论的环节。那这里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Andy 他其实是那个 Bandao 创始人，然后 Saku 呢他们自己最近也是新发了一个项目，然后裴才是我们 GMA 的 founder， 然后他和 Vase 一样也是一个个人投资人，所以关于这些他们的项目信息呢我已经把它 pink 到咱们的空间上方了，如果对嘉宾或者是对嘉宾的项目感兴趣的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那我们嘉宾之间其实也可以互相交流的，就比如说刚刚 Andy 的一些观点我觉得 Saku 不一定会同意，所以就下面把时间交给大家。那嘉君你这边可以发言了。
谢谢主持人，我也是在 Bandao 的群里一直看到 Bandao team 一直在build， 也是非常非常那个的，非常敬佩的，而且我也看到 Viz 一直给比较有那个前瞻性的那个 proposal， 也是学习了很多。其实我今天就是看到这个 space 啊，我特别特别想上来说，是因为其实我是非常看好就是NFT 的前景，而且包括我现在那个 AP Union 中文社区在做，然后其实我对为 NFT 今后的发展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大的风口。所以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不知道现在大家是怎么看待就是跟NFTFi 的发展，包括边道平台现在也像猴子也推出 APE 的质押啊，一些就是很多的 financial 的玩法，不知道今后现在只有 Yuga Labs 的猴子可以做吗？蓝筹不知道今后其他的蓝筹会不会也涌入到这个赛道里边？谢谢。
那关于 NFTFi 的这个问题，要不先请 Andy 你来回答一下。
好像听说 Azuki 也想发币，我也不太清楚，但我估计可能 Yuga 作为有点像就我之前前段时间就发那个一个推特嘛，就说就比特币是开创了整个加密货币的新时代，但是这个比特币没有做成图灵完备的，就后来玩法就比较少，它变成一个纯收藏品。这个事情同样的发生在1.27.21上，挺有意思，就是Level Lab 这群人真的做出了 10K POP， 但是他也不知道后面怎么玩，所以他也变成一个收藏的资产，像比特币啊。那当时 Yuga 就发现了这个怎么玩，他真的玩得很溜，有点像以太坊一样就溜。就是我觉得 Yuga 做的事情可能很多后面的 NFT 项目方会抄吧，我觉得有点会，就他像领头羊嘛，他在做行业的一些标准或者是玩法，我觉得可能后面都会抄，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跟今天聊的不是一个话题啊。我觉得这个后面你可以在跟到或者各种那个 Discord 你就随便问，我觉得主要还是今天来聊传统 GameFi 和这个 POP GameFi 的这个事情。对，
好的，谢谢 Andy。那萨库你这边有没有想要补充的？
那我其实还是挺认可那个 Andy 说那观点的，我没有不认可。你是不是会觉得很诧异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因为我其实是2013年就入圈的啊，我是那时候就在买比特币嘛，然后我发现整个行业的整个推动发展，它其实就是靠这个去中心化的这套共识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机制吧，基于信任的啊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确实也是，我们做这个项目做了一个 Matrix Fire 这样一个平台嘛，我们早期也是花了几个月时间在探索，去看怎么去做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真正的就是用所谓的就是这个 Web2 里面比较好的东西，可能还是指它的那个生产。那刚刚大家在讲那个，比如说 像马斯克的这样一个逻辑啊，比如像那个他们的这个 SpaceX，对吧？它其实也是这个凝聚了很多共识，然后呢，把这个所谓的人类的这个探索火星的这个梦给它讲出来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在硅谷的时候，这个大家为什么会去买？有很多人啊，比如工程师或者说做这个互联网的 builder，他们为什么会去买 Model 3或者买 Model S？他不见得觉得这个产品有多好，但是呢，他会觉得说这个是这个对吧？他们在新能源这个事情上啊，他们自己探索了，所以他作为一种信仰，然后去支持他，对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的例子。然后，所以包括我们项目，我们最近其实产品是一直没发的，我们产品去年就做完了。然后我们最近一直在发的是这个 NFT，就是这个头像和这个 PFP 的形式，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更 native Web3 的。其实本身我自己也是买了很多的这个 NFT 啊，然后我们觉得这种方式才是 Web3 这个行业里面所需要具备的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回到这个 SpaceX 这个问题上，它虽然在讲这个太空梦这个事情上，但是你要造火箭，你还是一个工程的问题。对吧？你比如说你要造一个这个 Model S 啊，Model X 啊，或者 Model 3的这样的一个汽车，啊，你最后其实要落地的时候，还是会回到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大家讲的都没什么问题，这些共识，我们今天能在这个 Web 3里面走到现在，或者说加密这个还走到现在，一定是基于大家说出的这些东西。但是，当我们真的要去做一些这个建设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变成了一种工程学，就会变成了一个很落地的一些事情。这个地方呢，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就会比较复杂了，它会就比较多了，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就是不管是我个人还是我们项目能够走到今天，其实是因为这种去中心化的共识，是因为这种道的这种治理，是因为这种基于资产的分发的这个逻辑。然后我们真正意义上感兴趣的事情是说，我们先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先做出一些，就是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方式，或者用我们认为比较 native 的方式去做出一些东西。然后，因为你最终从游戏角度来讲的话，你毕竟是要交付一个东西的，这个东西交付的，它这个问题就是会比较的这个稍微复杂一点吧。也许我会觉得以后会有更好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像Steam 里面的这个生态，其实大家可以看 Steam 生态里面，它有一个。很多游戏其实是这个第三方的玩家做的，或者说他们有一个编辑器嘛，比如说大家之前的一个《魔兽世界》的编辑器啊，这个像这个《Dota 2》啊，《Dota》啊，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啊，还有一些像比如早期的我们最近之前比较火的这个《掷肘棋》这个游戏，它其实都是从编辑器里面做出来的。那这都是属于社区生态里面它能够诞生的一些繁荣。但是大家不仔细看一下，任何一个游戏，它回到一个，它只要是做成一个。一个产品的东西的时候，它只要是没有那么轻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它都会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问题。那在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就会需要用到一些，我觉得在以前这个大家比较在制作某些东西的时候的一些经验吧，比如说做产品的呀，做一些传统游戏的东西。那其实这个里面结合起来就会非常有意思。但是我们非常明白的知道，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包括了这个，像我们的经济系统也是这样，就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资金啊，都会分给这个社区吧，对吧？然后道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会在里面。我们不是说是因为商业模式是这样去做，觉得有意义，而是这样会更好，而是因为我们真的觉得这个行业它的整个的基因和它的这个感觉，就是这种感觉是我们喜欢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来这里的一个原因。比如在传统的游戏里面，我们也是可以做到。对吧？一年这个很高收入的，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条路径没人走过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 Web 3的游戏，它属于一种在这种大的这个共识的这个大的脉络之下，这种所谓的理念和这种概念的这个脉络之下，然后你要去烫出一些，或者说要做出一些东西的时候，这里面需要很多去探索的事情，那这个探索的事情就非常有意义。我其实像我们团队，我们也有发了很多这个。对吧？这个 NFT 啊，或者项目的这个团队成员嘛，但我们就在聊的时候，那你说这个 Web3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那比如说像 Yuga，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游戏，但实际上这个整个的 Web3 的这个 NFT 这个系列里面，也就只有 Yuga，对吧？你看 OpenSea 里面其实或者说在Brand 里面，头部的蓝筹就 Yuga 做起来了，也去 HRJK 也算吧。那像比如说 CoinS 啊，或者说其他 Moonbird 啊这些。它也许是在，但是呢，我们会认为它还是比较，就是不如预告做得好。但是其实也就那么预告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会认为这个行业里面还能做的事情会非常多。所以我们是抱着这么一个心态来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们用的手法或我们用的方法还是 我还是比较认同这个刚刚那位嘉宾说的那个逻辑的，对，就是做事做出来东西，可能是那种感觉，但是他背后的逻辑和他所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应该是一致的。我会这样去想这个问题啊，对，这是我想补充的一些信息啊。
好的，谢谢萨库。我看有一位新的发言人申请了，我已经给你发了邀请，你看一下现在可不可以？那我们就最后这样的一个提问的机会，就给到我们新上来的Tiff。
Hello，大家好，
Hello，你可以听
能
到
听到我
我。
讲话吗？
可以的，你可以发言
嗯，
了。
好，谢谢主持人。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Andy 啊，以及台上的各位嘉宾，就是我自己也很确定，就也觉得是PFP 走向那个 game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很正确的。我其实我不太理解，就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Andy 刚刚讲的那个 crypto native 的那个，其实我也很赞同，就是，就是以一个就是社群为基础，来实验，其实就像 NFT 到底现在怎么用在那个，游戏中，到底它在游戏中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它怎么样跟游戏中，体现出它的这个意义，然后它就是说，一起持续下，以及一个相对持久的一个游戏该。怎么和 NFT 结合？其实现在其实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路线的，就是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模式，然后也没有一个特别的长久的一个，就是不说产品是还需要设计，但是代币的这个也没有。然后我的问题就是，就像马斯克他们搞这个电动车一样，就是说他是先设计跑车啊这种。它的后面的最大的推力是后面随着一个就是比如说新能源车的这样的一个全球性的补贴，然后呢再加上就是量产的一个就是量产的一个东西出现嘛，就是量产成本项这样的一个出现，所以就出现了一代代的那个就是升级，然后还有推广。我的问题就是我觉得 PFP 啊，包括所有的 GameFi 啊，我觉得想问各位嘉宾，你们觉得将来的那个爆发点在哪里啊？因为虽然说 crypto native 很重要，但是真正的在链上非常非常活跃，其实也就100万人还是200万人这样，反正就数百万人吧，最多只有几百万人这样子。但是真正你想要把这个东西将来做到所有人想要玩，那肯定很多进来的人他是没有 crypto native 这种精神的，因为他也没有了解过 crypto 这样子。那在你们看来，就将来这个爆发点会在哪里呢？好，谢谢。
这个问题要不要威斯你来回答一下？
啊，他刚才不是问了安迪吗？
啊，不是，我就是所有嘉宾都问一下，不就是对，Vis，我也想问 Vis 啊之类，都，请大家就是，如果是有想法，可以跟我说一下，因为我自己不太清楚，就是将来的这个可能的爆发点，因为我觉得虽然就社区，因为我觉得社区很重要，但将来终有一天是要扩散出去的那个爆发点，我其实不太理解，就是将来可能的这个可能性是有什么？
那艾迪，还是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那个报社，我在开车，不好说话。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反正最起码先踏那个土地，待在这里做原住民不动了。后面怎么做，大家慢慢摸索呗。这就去中心化的过程，没有人知道，知道就不是涌现的这个生态，对吧？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现在大家可能都猜不到它这个爆发点。我猜测啊。就是可能作为 Yoga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行业当中的人，其实大家都想不到，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很同意啊，就是它是一个涌现的过程，其实大家都在尝试，然后现在貌似是这个 Yoga 他做的这个， Other D 的也好，然后包括它的几个 PFP 的项目也好，好像是领先的一个状态。但究竟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愿景和这个世界搭建起来，让它完美的运转起来，其实面临的未知数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会有一些信号吧。这个信号实际上，大家也都会感受得到，就是，比如说最近，过去的这一个月有一个小小的反弹行情，实际上除了其他的几个，赛道或者其他的几个，热点以外，那，关于这个 NFT 系列的这个，热点，其实也是围绕着这个趋势而展开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些类似的这种信号啊，包括新的游戏的一个出现，然后参与的热度，包括相关的几个头部资产的价格，其实都是可以去观察到某一些信息出现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情绪和期待，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依赖于社区为基础的这样的生态。它很重要的就是社区的成员有多少的期待和愿意注入多少能量，或者我们说叫货币吧，或者注入多少货币价值来支撑整个生态向前走。所以这些就是可以通过资产的价格来反映出来整个社区的一个状态。
FS，我想就顺便问你一下，你怎么看这次那个 Doki Dash 啊？就是这次，就你有没有你体验完了以后，包括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啊什么的？
我体验了，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小而美的啊，就是实验很成功，我觉得是达到了这个，应该是达到了他们之前的一个预期吧。就第一个，这个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叙事故事，然后呢，以一个非常小而美的一个游戏，然后承接了这个结果，并且留下了一个悬念。这个就是我说典型的是这种，就是这个像写章回体小说一样，是吧？就是说不断的去给你讲一个故事，再挖一个坑啊，然后让大家进入到下一次期待。所以就是整个游戏其实它实验了就是这种小型的这种游戏，它是否能足够的吸引。成员或者是说整个社区的一个注意和参与，这个我相信它是要测评整个数据的，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是超出了我个人的预期啊，我没想到一个小的一个这个 Doki Dash 这种游戏也能吸引这么多人，也能卷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包括消耗的 ApeCoin 的数量，这个对标了，它是价值。多少美金？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数据跑下来，实际上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大家可以设想，这是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是在于，如果说这个是开放世界啊，打开了，Other D 的打开了之后，那么意味着很多的这个开发的团队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生态里进行开发。它提供了货币体系ApeCoin，那它提供了前面的 demo 下水道游戏，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种跑酷啊或者其他的对战小游戏啊之类的，它提供了 demo，然后它也提供了盈利模式，它提供了盈利模式，就是你可以消耗，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用户群体，所以。这个是一种降维打击也就是意味着它实际上。对其他的独立的游戏开发，团队来说，实际上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攻击。那我认为就是说，它的这个Doki Dash 这个测试是成功的，到目前来说。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次 Doki Dash 也是让我觉得，有几个点吧，让我还觉得，蛮让我就认可的。就是我第一，我觉得 Yuga Labs 还是蛮克制的，就是它的那个两个 ape 的加速，其实我觉得它如果定到5个 ape、10个 ape，其实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它还是蛮克制在这个游戏中的这个 大家消费。然后，但是没想到这次我自己，我觉得个人也是超出我的预期的。我没想到消耗了这么多的 APR，然后我觉得整体的支付能力很强啊。我估这次我不知道，我上次好像我自己推测了一下，应该是Yuga Labs 在这游戏大概是20多天吧，应该有500到600万美金的利润吧，就是收入吧，就是纯的包括版税以及就是这个钥匙就是这个大 APP 的支付是这个收入啊。其实我觉得其实我是蛮我觉得这次还有一个虽然是个小游戏，但其实对我这次影响比较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关注点就是他们这次还是有一些职业玩家的入圈了。我不太清楚其他的游戏的职业玩家的入圈的程度，但这次应该是有几个头部职业玩家，他们不是还在YouTube 上面进行直播嘛？我觉得这一次也算是有出圈，然后据我了解下来，也是有一些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参与过Yuga Labs 生态的人，这次第一次进入 Yuga Labs 也是通过这张比较低门槛的这张票来进入这个市场的。对，然后就其实我刚才想到就是我之前说的爆发点嘛，就还是像 Viz 这样的那个 Other Side，我其实我觉得还是对我觉得现在整个圈里面，可能我最期待也是 Other Side，因为我觉得大家各玩各的，就是我上次也跟朋友讨论，就是我觉得大家各玩各的，每次都去吸引一波人，然后要如果说搞一个很暴力的经济模型的话，很容易就指数爆发的东西就会很快堆上极点，然后散掉，然后。其实，然后散掉以后，大家又是另外一个项目，就跟传统世界没有任何区别。我觉得，也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就是共创的平台，才是有点意思的。然后我觉得 Outside 可能是我最期待的，我未来我现在看到的最大的爆发点就是 Outside 了。它统一的标准，和一些协议出现的时候，就是已经定下来以后，大家有各行各业的或者是各个方面的创作者能够直接进入这个生态，不用自己去发一个什么。就是没有任何平台为基础的这样一个自己去搭建一个团队，搞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要来的容易得多，然后可能爆发的点会多一点。好，我还没有了，谢谢主持人啊，谢谢那个 Andy 啊。
啊，谢谢我们这位提问的嘉宾。其实，那我这边也顺便给 JMA 打个广告。就我刚刚在我之前其实，在上面 pink 了一个我们的那个关于 Yuga 的那个游戏的视频。那其实，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为什么说就这次的整个小游戏会给它的互动生态带来这么好的反响。那包括就比如说，他很擅长讲故事，然后他在整个借助讲故事留彩蛋这样的方法，给社区留下了非常多的一种想象空间，还有他做了很多的预期管理，
楠楠，你现在在提问吗？
对，我在说话。Hello, Cindy。Cindy，你这边可以听到我讲话吗？那我们Allen 这边我给你发了邀请，然后如果你收到的话，可以接受一下；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下面最后一个话题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聊了也蛮多了，然后自由交流也交流了一些。那最后呢，就想请各位嘉宾对，比如说 PF GameFi 或者是传统的整个 Web 三Web 3的这样的一个 GameFi 的这样的一个展望。那最后就作为一个小结来聊一聊。那这次呢，我们先请培才这边，你这边开始可以吗？哎，大家是听不到我讲话了，还是什么情况？
我可以，Hello，我可以。
我可以听到你讲话。哎，那 Vice，要不你再回答一下我刚刚留言的那个提问，可以吗？就刚刚有一个人特别想向你这边提啊。
好的，我看一下啊，关于这个，关于 Yuga Labs 当下的资产扩张，然后究竟会是以那个 Ape Coin 这种 token 先行，还是保持 NFT 先行啊？就是 BAYC、MAYC，还是双管齐下，如果选择 ApeCoin 先行，是否会影响 NFT 的价值和定位？如果选择 NFT 先行，依然使用 AirDrop 的形式，会不会让叙事逻辑减弱？我的个人观点是认为，我觉得从中期来看啊，就中长期来看，应该还是会选择以 ApeCoin 这种 token 作为先行。啊，为什么会这样？虽然很残酷啊，我知道安迪一定有话说啊。等他把车停下来，他会怼的。那我先讲我的这个逻辑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是开放世界或者是叫元宇宙这种形式、这种方向的话，
那么意味着未来一定会有大量的其他的游戏开发团队，或者是社交，或者是工具类的这种应用类的这种开发团队入驻。那么他们带来的新增的这种资产，它的价值会传导到，或者是叫加成到什么样的资产上，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也就意味着，其实 Yuga 会以 ApeCoin 先行，还是以 NFT 先行？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如果新进来的、进到开放世界的其他的 NFT，或者是其他的游戏，或者其他的那个 DApp 这种应用，那么它的价值应该还是大部分都传导到这个 ApeCoin 这个作为这个开放世界唯一的，或者是说最重要的货币之一。那这个 token，身
我
上，
没有听明白你的意思。
那对于 NFT 来说的话，实际上，比如说 BAYC 或者 MAYC，它应该是和其他的 NFT collection 是并列的。虽然它是非常重要，但是可能在以开放世界和元宇宙这样的方向来说的话，会随着这整个世界的规模的扩增，资产规模的扩增。实际上，BAYC 和 MAYC 占的权重值会逐渐的占比下降，那他们的资产价值可能依然在上升，但是它可能在权重上会下降。所以，我认为，对于像 Yuga Labs 这样的头部的，领头羊来说的话，它应该会选择 ApeCoin 先行，就是说，它会把 ApeCoin 的，重要程度拉到最高。好，我回答完了。
谢谢 Vice。那 Eddie，你这边有要补充的吗？没有的话，可能还要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先请教他吧，没关系。
好呀，那最后也是我刚刚把它发到这边了。就 GameFi 项目的话是 Game 加 Fi。那以 Dookie Dash 为例，游戏好玩，Fi 的部分好赚钱，赚钱的部分体现在哪里？目前看到的规则排名是排名靠前的能获得奖励，只有好玩能够支撑玩家群体的不断壮大嘛。那看哪位嘉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要不小库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那你把那问题再说一下，我刚刚那个听到后半段，我这边网络有点小问题。
我直接把那个问题发到咱们评论区了，就是GameFi 项目 Game 加 Fi，然后游戏好玩 Fi 部分好赚钱，赚钱的部分体现在哪里？就以Dookie Dash 为例，如果只是好玩的话，能够支撑玩家群体的不断壮大嘛？我感觉这个前面好像嘉宾有交流过，你可以再简单的回答一下。
如果说是赚钱的部分在哪里体现的话，其实我们看这个就是所谓的金融和游戏的这两个，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两个商业模式嘛。然后游戏的话，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这个逻辑里面啊，但是其实在 Web3 里面，其实这个逻辑其实我们都不，我们觉得不太适用。它都是以这个卖知识、卖这个服务或者卖这个道具为这个逻辑来做的，然后。这个 Fi 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以共识，还有这种以交易这种体现，然后游戏更多的是给它赋予一些这个 utility 的这种使用价值这个维度来看。然后那个 Dookie Dash 这个产品，其实本质上它的整个商业模式里面，其实它其实是在做给这个给它的 NFT 和它的这个 token 在赋能。然后第二个就是比如说它去玩这个游戏是需要那个 pass 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打到更好的排名，你是需要消耗这个 ApeCoin 去获得一些道具嘛。那其实这个模型其实跟游戏的模型是非常像的。那你但是这里面其实大家看到没有，就是真正能赚钱的地方，其实仅仅在于这个它的那个 pass 或者你持有这个所谓的 NFT 这个层面上，所以它还是围绕资产的来做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像在这个 Web3 的游戏里面，你真的想要挣钱的话，其实是应该，伴随社区伴随社区一起成长，然后给社区更多的建设。最起码你要去持有它的资产嘛，对，你持有这它的资产之后，跟着这个生态一起去获得这个生态的发展，它所想要的这个回馈，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是，最好的这个获利的这个就是去挣钱的这个逻辑啊，因为我看这观众提的这个问题嘛，然后。 但是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生态其实因为我因为说实话，因为今天大家这个猴子的这个社区的这个人也大家也比较多嘛，但实际上我们抛开这个 Yuga 的这个生态来看的话，大家看到其他所有的社区里面，其实本质上都很难像他们这样做得这么好。很多社区其实这个凝聚力是非常差的，或者说是这个对吧？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很多。那比如说，如果说有一个社区，它是要从这个就是叫做我们从生态角度，就所谓的生态角度来看这个事儿的话，那生态无非就是说你这个就像我们看一个国家，你这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比如说经济学里面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的商品乘以我商品的这个价，比如说跟商品上面的价值，跟我货币的流通速度，那这样一个公式来看的话，它会要求的其实是对于整个生态里面的用户和用户的资产这两件事情是要足够多，然后呢，同时还会要求这个用户有不停的增长，还有这个资产在不停的流动。那么有了这几个因子之后，其实会让这个生态进行一个繁荣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就是要这个大家要去所谓的去挣钱吧，因为这个问题也比较实际。那确实是要去让这个生态里面有更多用户进来啊。其实所有的这个，不管是现实中的，比如像美国，对吧？这个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它一直有人进去，一直有钱进去。像举个纳斯达克，它在收割全球的这个资产啊，对吧？它的移民其实在收割全球的人才啊，然后它的这个科技，还有它的这些大家所谓的这个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和叙事，它其实在收割全球的文化，对吧？它其实就是不停的在这个里面去注入更多资源，所以它会让他们整个的生态运作起来更加庞大。那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时候去做美国的投资，去做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去做发展呢，不管是你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发展，还是做投资，其实都会有更好的机会。所以其实如果说一个好的生态，包括 Web3 也这样的，我们想要在里面真的能够我理解就是大家说这个东西挣钱，其实就是一份职业吧。或者说把它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终身的一个可以去发展的一个事儿来看的话，那确实是需要更多的用户。对，但是我们也觉得说，我个人觉得说这里面需要更多的好的一些就是它的这个技术啊，还有产品啊，还有这种基于它的这个原生的这种共识经济，还有这种知识产权的这样一套商业模式，能够诞生出更多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看，就是整个区块链这个十几年的发展来看的话，它早期是靠技术驱动，然后后面是。靠这个 DEX 啊，或者 DeFi 啊，DeFi Summer 啊，然后到近些年才会有这个项目，像比如说 DAO 啊，还有 NFT 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是越来越繁荣的啊，所以包括了就是因为这些繁荣吧。我去年有个例子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比如像 Stepn 这种产品，它其实很多用户是从来没有玩过 Web3 的，对吧？但是就是因为你有更多的应用进来，所以你可以让这个里面的。它的这个用户更多，然后其实对吧，这里面就可以酝酿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赚钱的机会，甚至有很多的我看到有很多工会啊，或者一些社区组织啊，都能够从中去获利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总的来说，它其实应该当成一个好的一个小型社会一样，逐步的去发展。但是这个东西会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要一起来探索。我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吧。对。
好，谢谢小库。那这里其实我也声明一下，就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都不是投资建议，我们也希望就着这个话题，然后能够引发大家的一起探讨的思考还有讨论，希望对大家能够有一些启发。那最后呢，我们就让每位嘉宾就聊一聊对整个 Web3 游戏的一个展望，然后就结束咱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还是从小库你这边开始。
我觉得就是 Web3 的游戏，我会认为它是一个必成的一个行业吧。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觉得它其实是回到了，它是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从资产确权的这个角度，还有就是说这个 Metaverse 的角度上去给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可能性啊，还有能够凝聚去更多共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我个人比较。坚信的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需要发展的话，它其实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人进来。那游戏其实，这个游戏加 Fi 的，游戏加这种金融的这样一种模式呢，它可以让更多的人，他不仅是把他的时间，还有他的这个资源，他的一些资产 啊，甚至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数字游民的这个概念啊，所以它都可以融入进来。而且我们会觉得说，Web3 游戏现在的形态其实是早是这个 Metaverse，就是这个未来的 Metaverse 的一种早期的形态，因为它具备了就是所谓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体系，然后同时又具备了这个 Governance 的这个治理的这个逻辑，并且游戏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去交互。就是游戏性，它本身就是相当于本质。你在玩，大家玩游戏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跟不同的人去交互的。那这几个要素，它其实是构成了所谓的我们认为的未来的 Metaverse 里面的一些比较早期的一些雏形。那随着以后的更多的这个产品啊，还有这个技术的迭代起来以后，那我们是可以从这个里面把所谓我们现在的想象中的那些 Metaverse 的形态能够实现出来。还有一点就是。游戏里面的资产这个事情，一定会出现一个类似于，我们觉得会像一个垂类的 OpenSea 这样的基于游戏资产的这样一个 marketplace，因为游戏里面它存在天然存在大量的道具都是资产，都是 NFT，那这个可能会跟 PFP 会有点不同，但是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异的，对，所以我们对未来的这个，特别是在今年，和明年啊，我们会非常看好这个行业，对。
好，谢谢小库。裴才，你这边可以听到我讲话吗？那魏斯，要不你先来分享一下。
啊，好，可能裴才是掉线了啊。然后我这边认为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原来叫 GameFi，现在都叫 Web3Game，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说，可能经历了过去的2年，从起起落落，然后很多就是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些小伙伴们都多多少少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挫折的经验，那么都意味着大家意识到了这个Web3 或者叫 Crypto 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又回归到了这个整个加密世界的这种极致的这种理念当中。然后所以我认为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说的话，我认为至少方向是对了。然后那Game 应该是一个可以成功的一条路线，因为它在传统世界其实是被验证成功的，就是它是整个人类社会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那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接下来其实就是看哪一个方向的这个场景会跑出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当然这个不是任何的投资建议啊，包括我之前说的这个关于 ApeCoin 还是 NFT 先行的问题，大家还是要做自己的判断。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从去年那个 OtherD 的在发售的时候啊，就冲进去，然后重仓去投资了这个很多的土地，实际上也是看好关于这个开放世界、开放生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认为就是说，还是要从先建立一个大陆的一个标准和一个体系，然后再可能会延伸出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给大家的游戏团队一些生存的一些可能。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最终实际上会进行融合，就是两种方式会变成同样一种方式，达成同样的共识，用同样的方式在这个整个的生态里面去构建自己的这个场景。
好的，谢谢 Vase。那我们另外两位嘉宾可能因为网络的问题，不太听不到我这边讲话。那我们今天其实分享的时间也快2个小时了。那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Barbrain DAO，还有我们 JMA。Barbrain DAO 呢，这边更多的是一个投资 DAO，所以他们社区里面也会经常做一些跟投资相关的分享。所以如果大家对Web3 或者是币圈的底层投资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Barbrain DAO。另外呢，咱们就是几位嘉宾分别是 Saku、裴才、Visa，还有那个刚刚掉线的 Coffee，Andy 他们呢是 Barbrain DAO 的那个创始人。Saku 这边也会有一个自己的新项目，最近也上线了。关于这些项目信息，包括咱们 JMA 的一些介绍，我也都分享到咱们这个空间里面了。 也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个关注，然后关注一下他们的项目，关注一下他们的推特。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